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这集录音中，我们要继续昨天的学习，继续134课，用我看清宽恕的真相。那在昨天的前五段里面呢，我们有演出这一课的一个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宽恕其实就是在宽恕并没有发生那件事情，而不是说宽恕实际发生的那件事情。如果说弟兄对我们做的事情实际发生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真的宽恕了。这个时候，那个宽恕会变成是一个假宽恕。那也可以说，这一课它揭示了这个真假宽恕中间那个最重要的区别。那也是为什么我自己在上课，就是主要是一些实体的，像工作坊的话，我都会在实相跟幻象中间画一条很清楚的界限，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线是黑白分明的，它中间是并没有灰色地带的。好，那今天我们就接续昨天呢，从第六段继续一起来学习。第六段的第一句呢，也是我画一个星号的。他说：“我有看出罪本身的不真实，宽恕才会成为极其自然而且合情合理的事情。”好，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重点。那宽恕的人会感到如释重负。好，那不管你是宽恕别人还是宽恕自己，都会有很深刻的这种感觉。好。所以奇迹的另一首则后面呢，他才会说，其实学宽恕的人跟没有学的人，很多时候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没有很大区别不过学宽恕的人，他的这个好像额头上会多了一缕平静就是有那种平安跟就是他所讲的这种如释重负的一种感觉尤其可能是在肩膀上或者在胸口会有很明显的那种感觉那因为其实不管是在给弟兄定罪还是在给自己定罪，其实最终都是在给我们自己定罪。这个罪是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所以不管给谁定罪，其实我们的心灵都是很痛苦的。好，这个大概不需要太多觉察就可以清楚的发现到。所以他说，宽恕的人会感到如释重负，那么被宽恕的人则受到无声的祝福了就此时无声胜有声因为这个心灵是一体的那心灵一体呢，所以是无需言语的就是说当你宽恕的时候，其实对方立刻就受到那个祝福，因为他跟你是一体的嘛所以你宽恕了，不管是宽恕了谁其实也就是等于宽恕所有人宽恕那个一体心灵的那个意思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刻意要去从嘴巴讲出的一些祝福都很虚假那因为你其实并不能够真正宽恕那个你祝福他的人，如果你在你内在还发现一些你对他定罪的话那所以你宁可把时间精力花费在好好去宽恕他然后当你宽恕的时候，那个宽恕完成的时候，那个祝福其实也就完成了，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对他说一些什么就听起来很高大上的一些那些导词那其实是并不必要的。好，然后他说宽恕不会为幻象撑腰，就是他不会把幻象当真的意思那反过来呢，他是若无其事的把他们聚集起来，然后轻轻的一笑，然后置于真理的脚下，那幻象当下就消失了。 好，那这个是奇迹个人他也是反复 repeat 就是说这些幻象在真理之前呢，就自然的自动的也就消失了就好像你在这个黑暗的房间把灯打开的时候，那个黑暗就消失了。那你不能说那个黑暗跑去哪里了，它没有去哪里，它就真的是消失了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昂度嘛就是化解的意思。好，那这边呢，他又重复了就是在正文里面，我们此前应该提到过不止一次吧，27章第八节讲的那个一笑置之那之所以能够一笑置之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生否则要怎么样能够一笑置之好，那他还说这个宽恕是若无其事把他们聚集起来这个感觉很有画面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那因为我们有时候宽恕一件事就是连带的想到很多其他的事情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然后像一团毛线球一样的，但是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是定罪的话，我们就把它全部放在定罪这个篓子里面。好，那定罪你不管是定罪一个还是定罪百个，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同样一个定罪的那个念头，就是那个东西你要把它放下。 好，然后下面第七段呢，他说在幻象世界里面，宽恕是唯一能够代表真理之物啊。这真理就指上主啊，那宽恕是代表上主。那所谓代表的意思，就是它并不等于啊，它仅只是代表。也可以说宽恕就是真理或上主在这个幻象世界的一个延伸。好，那他能够看出幻象的虚无啊，然后一眼识破千变万化的虚幻表象。就是说你觉得是好像是真的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一些虚幻的表象，而且都是一些谎言，就是下面所说的它会正视谎言却不受其欺骗。那小我的谎言就是验以蔽之，让你相信这个世界是真的，那这个时候所有那些定罪跟评判就会好像是真的。那其实很常讲定罪，那讲的好像严重一样，其实这个定罪它涵盖的范围特别广，它指的是说你对这个世界好坏对错美丑高下这个二元对立的任何评判，其实都是他所谓的定罪，所以它涵盖的范围特别广。但是这些他说都是小我的谎言，因为真实之境是一元的而并不是二元的。好，那宽恕要做什么事情，就最后一句他会静静的看着他们，然后说我的弟兄，你认为的那些事情其实都并不是真的。好，那这个我的弟兄也就是指我们啦，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那些当真的那些事情其实都并不是真的。好，那凡真实的并不受威胁，所以你觉得会受到威胁的，能够被定罪的那些是罪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并不是真实的。好，然后第八段的中间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视而不见。好，由于宽恕能够视而不见根本不存在之物，故能一扫内疚的梦夜，打开真理的道路。好，那宽恕如果你要去在正文里面去搜罗它的讲法的话，有其中一个讲法也可以说是一个定义吧，就是对错误视而不见，对小我视而不见。好，这当然讲的是还蛮轻松的。好，不过通常我都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因为你是先把这个罪给当真的，所以你才需要去操练宽恕嘛。好，所以当你用头脑去跟自己讲讲说这个罪并不存在，我对他视而不见的时候，这个其实几乎是没有什么宽恕的效果的，几乎没有任何宽恕的效果出来。好，那这个是一种头脑的宽恕，它没有办法是一个真宽恕。好，所以通常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是倒过来的，就是先去承认说自己把这些虽然说是虚幻的事物给当真的，那甚至是说我们其实内在深处有一块是很愿意把这些东西当真的，然后再发愿心让圣灵来帮助我们真正能够超越过去，帮助我们真正能够视而不见，而不是用一种自欺的方式去说因为我学宽恕学奇迹，然后奇迹说这些都不存在，所以呢所以他们都不存在。好，这是第八段。然后下面第九段的第二句呢，他说当你感到自己想要责怪弟兄的某种罪行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的心念停留在你认为他所做的事情上。就是说不要让你的念头停留在把那些事情当真的这件事情上。好，那通常我们在不断的去 repeat 然后去重述去叙述自己的那些受害的故事的时候，就是在做他所说的这件事情。那当我们花越多的精力跟时间去重述那些小我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越把那些故事当真，就越难宽恕。好，那今天他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在第九段的最后面他是说呢，我们可以试着反问自己，我会不会为这件事情来定自己的罪。那这课是我一开始读到的时候觉得不解的，然后也有蛮多同学来问我就是这句话啊，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在扪心自问这句话的时候，他会认为他会定自己的罪，尤其是那种比较容易自我定罪的人，比较容易内疚的人，他就会不解啊，他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做这件事情是我的话，我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罪啊，一定会的啊。不过我想这个应该并不是这一段或者这句话的那个真正的含义吧。好，那我自己的感觉可以作为一个角度让你参考，就是说我会不会为这个事情来定自己的罪，也就是说 我是否真的愿意放过自己，或者说我愿意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内疚到死，然后就是永远都不愿意放过自己嘛。好，因为弟兄其实就是我嘛。好，所以当我们要去宽恕弟兄发现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如果今天做这件事情的人是我的话，那我愿不愿意放过我自己。好，那这样的话或许你会在中间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然后让你做出更有意义的选择，去让你的心灵免除于内疚跟痛苦。因为不管是你定谁的罪，别人或自己呢，这个内疚跟痛苦是不变的。这个是我们前面在第六段的地方有讲到的。好，然后这个第十一段呢，他说这座桥梁在爱的祝福下强而有力。那这个桥梁呢突然出现就往前面看，指的是第十段最后面第四句他讲的宽恕。因为他说宽恕立于幻象与真理之间，也就是说他会把你将你从幻象这一头引渡到真理的那一头去，所以才说它是一个桥梁。那他说这座桥梁在爱的祝福下是强而有力，而且所有的邪恶仇恨以及挑衅的梦境都会越过这座桥梁，静静的向真理迈进。那这些梦境再也无法虚张声势，然后恐吓那些把梦当真的梦中人，就是指我们。好，那特别是我们把这个梦境当真的时候呢，好，那你就真的会真实的去体验到什么叫做虚张声势，什么叫做叫嚣啊、恐吓啊。我们常常都被自己的恐惧吓得不行，其实恐惧那些事情机会都没有发生。好，那么我们一旦了解自己眼前的一切其实并不存在的话，就会从梦中缓缓的苏醒过来，如今再也不会感到自己走投无路。好，那这个也是小我世界的一个政治标记，因为小我的底层它真实的这个本质就是死亡嘛。那在一个死亡的思想体系所塑造出来的世界里面，你会感到在各种情况、各种状况里面走投无路，有那种绝望的感觉。好，不只是忧郁，而且是绝望的一种感觉的话，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好，这可以，你也可以觉察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134课。我们今天读了中间的第六到第十一段，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把这一课给读完。那这一课它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宽恕的真谛呢再把它捻出来，然后讲的是最淋漓尽致的一课。